哇，这个神通了，不得了了。目的何在呢？目的是叫大家到他那里去啊，供养他，啊，去拜他，搞这些把戏。啊，你要问他身是不是放光，是不是会立地三尺？我告诉这个真的，这个绝对不是假的。啊，有一些邪术啊，他确实能做得到。啊，邪术会有这些，所以讲现神通。啊，那个高明的气功啊，也可以做到。这不是难事情啊。啊，现在啊，在国内在国外很普遍呢。哎，一看到你这个是出家人，你有没有神通啊？我有神通。我在旧金山讲经，遇到一个大陆上，大陆上啊，他是个练气功的，他在美国教气功，也用气功替人治病啊。我在这边讲经，他来听过几次啊，听了几次，他在底下就跟那些同学们说，他说这个法师啊，这个功夫啊，一流啊，高段。我下了台就说，法师，那我们是你有武功，是你功夫。我是练功夫，我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看气色，啊，看这个精神，从这方面看的。啊，这个练这些功夫人，大概对人这个人身上有气。气实在讲也就是光嘛，他的确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不是骗人。所以用这些，他的目的啊是求名闻利养，啊，用这个来做手段，这是邪命。啊，说老实话，自古以来许多高僧大德有没有神通啊？有。你看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有神僧传啊，连玄奘大师神僧传上都有他。玄奘大师实现了什么神通呢？他到印度去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总有一两百岁了，在那里入定啊，他用银磬在他耳朵旁边，这一敲银磬，他就出了定了。出定之后啊，他就告诉他，他说：“我跟你有缘，我现在到印度啊去取经，去求学，你呀，赶紧到中国啊去投僧去，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收你做徒弟，我们一同弘扬大乘佛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慧寂大师。玄奘大师刚刚去，哎，和印度没有是去的时候路上碰到的。你说他是什么人物？那这个老人在那个入定胡须好长的时候，那他那个入定定功很深的，鸟都在他身上做窝了，你想想看他在那里坐多久了，动也不动啊。他叫他到大唐国去投胎啊，等他回来的时候收他做徒弟啊，就是慧寂大师。神僧传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游而不露啊！啊，玄奘大师在中国地区没有露啊，确实是没有露啊。但是他在西域有这么一桩事情，所以人家把他写在《神僧传》里头啊，绝不用这种方法来求名闻利养。 不可以。啊，尤其在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没有神通，没有神通搞什么呢？搞排场。啊，上一次他们找我到这个什么这个体育场去讲经，啊，要搞什么好大的排场，我说统统不要。啊，那什么那唱戏呀，啊，搞龙套啊，是不是？搞这些东西，妈的，的确没有意思。哎，我不搞这个场面，啊，不要搞这个场面，啊，这什么？这都是事先奇特之相。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故乡集》里面讲得很好啊，啊，末法时期啊，我们重实质，不讲究形式，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去学佛，啊，不要搞场面，不要搞热闹，啊，为什么呢？末法时期真正有善根的人不多。搞那么大的场面没用处，劳民伤财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有一个场合，怎么扩建设备够就行了，有个板凳坐就可以了，什么场面都不需要，有没有佛像都没关系。都不重要，一定要讲求实际。这个第二呢，为利养自说功德，这就是自赞呢，虽然不回他了，自己赞叹自己，我多少多少功德，我又还自己说神通，甚至于还说他自己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这个我们在国外都听到过的啊，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他说了又不走，奇怪，是自古以来啊，他是有人说的，说出之后啊，他就走了，这个是真的，说了他又不走，这很奇怪的，我没见过这个例子啊。你像弥勒菩萨就是布袋和尚。布袋和尚的身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说出之后他就走，他就作画了，这个是可以的，身份一铺路啊，绝对不会再住在人间，这是真的，自己说什么菩萨再来的还不走，这个就是邪命之一啊，这个就不是真的。此地讲利养啊，为利养过自说功德啊。第三呢，占相吉凶，给这个信徒啊算命，给他看相，给他看风水，给他讲吉凶祸福，目的在哪里？目的还是在求名闻利养，这个是第三种邪命。这个三种呢，这是底下还有一种啊，第四，高声显威，令人威敬呢，说话声音很大，好像很有威德一样，此三说口业，就是。第二、第三、第四，这个三条是口业。末后一条呢，说得供养，移动人心，此属意业。给信徒说，某人某人呢，哪一天供养我多少啊？那个说，那个人他又供养我多少？这意思就是说，该你了。我还曾经见过的，现在的末法时期啊，这个手段有些，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啊，甚至于什么呢？哎，这个说还不行呢，说都不能动人心了，说不动了，用方法来表演。啊，自己有信徒，拿个红包，师傅啊，你看我这个二十万供养你，师傅啊，我这两百万供养你，这师傅收了，那你就还给他了，做个别人看的，叫那些人赶紧送供养。还有这一套。我还听说还有华严给寺庙华严四六分账的啊！我现在这个寺庙要盖大殿，说你听我云布给你，你花了一百万，你拿四十万，我常住拿六十万，那四十万算给你的，你的跑腿的功劳，还这样的。末法时期啊，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无奇不有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佛的话，造这样的罪业，必堕三途啊。人在这个世间能过几年吗？再苦也得咬紧牙根度过去，我来生不得恶道啊。啊，贪图这个短短几十年的享受，后头不晓得要受无量劫无量劫的果报，得不偿失啊！这种人才叫做最愚痴之人啊！这个在五戒里头啊，都叫道戒，这个五条都属于道戒啊。不是正当的这个方式啊，骗取别人的财物啊，利养多半是属于财物啊，啊，这个业造的就非常非常之重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建道场绝对不是容易事情啊。现在在台湾很多在家同修都建道场啊，我们不好说话，但是我们自己的同修要注意啊，我希望你们不要动这个建道场这个念头啊，你这个道场建立了，实在讲的是名闻利养都来了，这名闻利养来了，你怎么消化呢？你能消受得了吗？念佛门都常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你也要搞这套吗？啊，所以建立道场啊，就要负责任。啊，道场的功能是什么？是教化一方。最低限度劝这一方人断恶修善，劝这一方人破迷开悟，这个道场建立有功德。那如果这个道场做不到这一桩事情，这个道场就有过失。道场就跟学校一样啊，我办学校，办学校我没做坏事情啊，不过说就是没有老师上课就是了。你想想看，这学校怎么样呢？学校是办了，学生也招了，没有老师上课，没做坏事啊。这种情形啊，那个校长要不要撤职查办？你说有没有罪过？啊，我们中国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你们有责任的。你建了个道场，你就有责任的。啊，道场就这个学校，你主持个道场，就好比这个学校校长一样。 啊，你要负责任教化一方。啊，如果把众生修行道路指错了，那还得背因果责任，那麻烦更大。相当不容易啊！啊，今天台湾呢，大家看到佛教表面兴盛，道场淋漓啊！啊，我看总有几十万家之多，啊，大大小小啊，还有许多在公寓里面的。学佛的同学，特别是出家的，啊，出家人一心向道，这个样子才能消受得了信徒的四世供养，啊，这个话呢，大家要听明白，不要听错了，啊，我后头还有补充。决定往生，你才能消受得了。如果你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还要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还是要还债。啊，往生了呢，那他有福，他供养你呀，他有福报。你不能往生的时候呢，他供养你啊，来生还债。就这个供养可怕了，哎，这个钱不好用啊，比那个讨饭的都难消化。讨饭的是什么呢？我在外面乞讨，你给我的钱，你对我没有要求，我将来还报的，没有啊。所以他可以消受得了，啊，他没有问题，啊，我们这个出家人家是什么供养的，啊，供养是要求福的，你给什么福给人家，那再问呢，我们有什么福给人家，啊，所以发心出家了，决定要往生，决定要弘法，啊，出家人事业本分的事业就是这个，啊，这是出家人本分事业，啊，舍弃本分搞别的，那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不务正业。这话不能再说了，再说的时候这个录音带流通出去，说我在那骂出家人。好，我们看第六条，正精进。以无漏智应勤行精进去涅槃道故。这个八正道啊，是后后生于前前，后面一条都是前面的基础，前面三业清净了，同时呢又除三业中的种种邪命，这三业精纯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精进波罗蜜了，啊，就是精进，啊，精进精是纯而不杂，啊，进是有进无退，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啊，不休息不退转，啊，精纯不杂，你的道业 决定成就。这个在净土宗里面讲的就很多了，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很多啊。无量寿经是念尊佛说法的，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那四十八愿阿弥陀佛说的，二徒世尊呢都劝我们精进念佛。所以学道，我们仔细去观察，去反省，还是古人走的那个道路啊是正确的。我们现代人自以为很聪明，实在讲呢也算他是聪明，连把地球的大气层都搞个大洞，你说是聪明啊，搞得全世界气候都不正常啊！再要聪明下去啊，恐怕这个地球都毁灭掉。诸位想想看，这是聪明人干的吗？我想我们头脑要清楚一点，这不是聪明人干的，顽皮的小孩干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讲求的方法是先求根本智，然后再求后得智，这个才是对的。唐大元居士在《唯识论》里头对这个问题深有感慨啊！民国以来我们这个教育思想的方法把从前这个代代相传几千年的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教育的哲学，这个教学法通通舍弃掉，去学西洋。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今天遭的这么大的灾难。讲到根本原因，确确实实是如此。方东梅先生在世的时候，每一谈到这个教育，他就拍桌子骂人，很生气。那个生气也没用处，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几千年的方法都是从根本智到后得智啊，佛法也是用这个原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首先就是叫你把心清净了，心定下来尽可能减少妄念用佛学的术语来讲，就是首先要训练戒定慧。戒学就是守法守规矩，从小就养成守法的观念。小朋友叫天真，哎呀，好像样样都就约束他，都要管教他，天真没有了。是的，是比不上西方小孩那么样的天真难满，但是长大之后西方人的那个智慧的确比不了东方人，这是真的。 啊，西方聪明人有极少数，就那么几个。啊，如果诸位到美国去看看，啊，你住的时间久一点，你就晓得，美国人100个人当中，大概有一个聪明的，其余99个都头脑都很笨。确实如此。啊，小时候很活泼啊。什么东西都没学到，啊，不像中国小时候，从小就训练你这个戒定慧三学，连儒家都不例外，啊，都是训练三学，啊，到三学有相当基础了。这个时候再教你出去参学，啊，所以寻思访道啊，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成就真实的学问啊，所以他的学问是既精又博。看看我们中国25史，你看每一个朝代成就的人有多少啊？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的啊！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呢，就很不幸的啊，学的是西洋的方法。成就不如西洋人，这些实在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的，特别是学佛，学佛的目的在哪里？目的是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这是真的，其余小问题。生死四大了，无常迅速啊，这真正要觉悟啊，这个事情不是开玩笑的，观念方法错误了，决定达不到啊，所以可以说是一丝毫不能够偏差啊，我们今天在自罚可以说是决定没有问题啊，我们选择净土法门，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能不能成就要靠精进啊，具足身心切愿，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的。经典里面的教训要记住啊，一定啊，要我们身心清净上求进步，总是一年比一年清净啊，那你这个往生是决定有把握啊。如果心身心都不清净，贪嗔痴慢还继续增长，你这个佛号念得再好不能往生啊，一天纵然念10万声佛号也是枉然的啊，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第7条啊，正念啊，以五漏智，这个八正道啊，他的体就是五漏智啊，是以真实的智慧为基础，与应念正道法及助道法心不动实故应念 是我们抉择的法门，选定这个法门呢，就是净土法门，这是叫你念阿弥陀佛，这是正道法。诸道法是什么呢？还是一句阿弥陀佛。藕益大师告诉我们的，正道诸道通通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么其他的祖师大德说，这个一句阿弥陀佛是正道，六度万恨呢是阻挡，这个说法也说得通，但是是以念佛为主，是以其他法门为辅助，甚至于修学其他的经论，你比如说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一生弘扬法华，讲法华，还造法华修学的方法，就是止观，但是他自己是念佛求生西方世界的。从此以后，有不少研究其他经典求生净土。你像近代姜维农居士，他一生研究《金刚经》，他在《金刚经》上花了40年的时间，他所提出的口号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他是念佛生净土的。民国初年，信慈法师一生讲华严，他是教宗华严，也是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圆应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他25岁就留意于楞严，你看楞严经讲义里面他所讲的，他一生呢专攻楞严。在上海办了一个圆明讲堂，圆明就是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的意思，取的圆明讲堂，办楞严专宗学院。你看他那个客厅呢，他客厅上挂了一个匾额叫三求堂，他一生求三桩事情，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一生搞楞严经，念佛求生净土。这些呢，可以说都是以念佛为正道法，用其他的法门做助道法。他助什么呢？助他身心清净，是助这个。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就告诉我们了，虽然无来古今许许多多大德用其他的法门，用其他的经论来助道法，他说总不如用一句阿弥陀佛做助道法不是更好吗？正也阿弥陀，是助也阿弥陀，这个呢，那你就是决定往生了。这是这个藕益大师在这个要解里面呢劝导我们，符合《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啊，符合这个经训。这一段幕后一句是“心不动时故”，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是在讲呢，我们有不少的同学，大概过去世啊，当然都是学佛的，学得很杂，学得很乱。如果要是不杂不乱，你早就往生了，你怎么会到此地来呢？不可能嘛。就是因为你过去生中学得太杂太乱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去得成啊。这一世遇到了再接着再干啊，虽然在干呢，对于许多法门许多经呢，你会动心，看到呀，这个也喜欢，那个也舍不得放下，是过去生中的习气，这一些习气呀会伤害你啊。如果这个习气要不能够断除，你这一生往生没指望。所以要觉悟，要痛下决心，要把这个东西舍掉啊。这些经论好喜欢啊，什么时候再去看它呢？我往生有了把握，我再来看它，那时候那不怕了吗？啊，往生还有没有把握再搞这个东西，再打闲岔呢，更没有把握了，更糟糕了。这个是真正要觉悟啊。所以我劝同学，往生没有把握了，最好不要看别的东西啊，经论都不看，何况其余呢？啊，能够生到西方，这个人就成佛了。一个去了就多一尊佛了，两个去了就两尊佛了。啊，他成佛，他将来普度众生。啊，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德。啊，这个一切供养才能消化得了啊。啊，才是人天真正的福田。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心不动时啊，心要一动，你的正念就失掉了。幕后一条，把正定者，以无漏智相应啊，正住于理，决定不已故，是戒言正者，也不易偏邪明正。能治涅槃明道，这个后头一句是解释前面为什么八条都叫做正，都叫做道啊，都叫做正道。正定是以真实的智慧啊，无漏智是真实的智慧啊，也就是智慧之心呢，智慧就是心呢。啊，就是真心的啊，智慧是真心的别名啊，与理相应。那么阿弥这个无量寿，无量寿经上讲的无量寿是理，无量寿的梵名叫阿弥陀。如果我们心心都念着阿弥陀，念念心里头真的有阿弥陀，那你就是正住于理啊，因为你能念的心是实觉心呐、啊，这个不是迷，这是觉心呐、啊。迷人不会念阿弥陀啊，觉悟的人他是念念念阿弥陀。所以念阿弥陀就是破迷开悟了啊，念阿弥陀就是悲尘获觉了。这一句阿弥陀是本觉离体啊，这个就是真定，决定不已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门摆在面前， 心里头绝不动摇。这个是本宗的定定。定久了，多久呢？我给诸位说，有个二三年的功夫，你果然是真正定在这个位置上。二三年功夫啊，你就证果了，至少你证得功夫成片。也就是说，烦恼虽然不断呢，不起现行的啊，你往生，你自己会深真正觉察得到，有把握啊，你自己会确确实实觉察到，真的有把握啊，因为你的心行三业与经典上讲的相应。那么这个后面两句要求净宗来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不以偏，偏是正，这个邪正两边啊，所以称之为正啊，绝不偏啊，善恶两边都不偏，这是敬业。能知涅槃，往生不退，不但不退，圆正三不退。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下下品往生，除非你没有能力往生，你只要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受用，你的神通道力，几几乎乎跟等觉菩萨一样。所以偶益大师赞叹了，这是千经万论里头没有的，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的，这是不可思议奇特法门。那么这是一般这个解释法，这个八正道的名相呢，跟诸位说出来了。下面这一段是华严经上的讲法，前面所讲的是通大小乘，因为它是解释法相名词，但是我们在解释当中都把它回归到本宗的修学法。我们今天